好，弟兄姐妹早安。那个9月22号的时候，我是在这里用《路加福音》的12章啊，13节到21节讲了一个无知财主那个比喻啊，特别是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了耶稣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希望大家还记得住啊。你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原因是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今天讲的一个信息呢，其实是上一次讲的姐妹篇啊，仍然与财主有关系。那这个主题的话呢，今天主要是我们怎么样来用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来看神怎么样教导我们要用有限的资源去投资永恒。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都是拎着2个手提箱来到美国的，在美国肯定都经历过，都是白手起家啊，都经历过房屋贷款。你知道你要去申请贷款要什么？要提供你的证明，对吧？你的收入、你的银行对账单，包括你的过去2年的这个税表，还包括你有什么不动产，你或者有什么债务信息。这个贷款公司会根据这些情况决定怎么样，给不给你贷款，给你贷款的利息是多少，对吧？所以说到底，你的贷款最后得到的利息是根据你的资质，对吧？你的资质越高，分数越好，你得到的贷款就更好。那么我就在想啊，我们弟兄姐妹非常关心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资质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家。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关心我们在天上的资质和信用情况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关心在地上，在经营我们在天上的投资的账户？我们有没有关心如何在今世来投资永恒？这个是我今天非常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所以下面我就用这个《路加福音》16章这一段经文啊，我来首先按照传统啊，我还是先来把它读一遍。路加福音，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的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能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特别的为后面的这个信息来向你献上仰望，求主你借着这一段信这个经文，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话，真的是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愿意去结交朋友。投资永恒，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弟兄姐妹应该是非常熟悉。熟悉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参加过我们的基督新人施工啊。基督新人施工的培训四、门训四的就是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话就是用路加福音的16章1到13节作为例子来解释怎么样从上文下理啊来理解字义。怎么样从上文下理来理解明白经义。我最近听了他们的这个录音啊，我们的弟兄跟姐妹在营会上花了25分钟的时间单单就讲这个问题。所以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把那个1到13节的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啊。一个段落呢就是1到8节是讲比喻，然后呢9到13节后面是讲的这个比喻的应用。首先呢，我想我把这个经文呢还是一起的跟弟兄姐妹们来过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经文的1到3节。1到3节来描述这个管家碰到了危机。什么危机呢？首先这个管家是个什么呀？这是浪费主人的财物，那被别人告发了呀。告发了以后，这个主人会怎么样采取行动？主人就那很自然的就说，你不要再做我的管家了。那这个管家，主人不让他做管家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有个什么危机？他首先一个深层的危机啊，对吧？他说，我这个做管家做了这么多年，其他的都不会做，你现在不让我做管家了，我就锄地无力，讨饭怎么样怕羞。那这个很显然对管家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但是这个管家啊，在这个危机中间他的聪明就表现出来了。我们看到后面管家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他说第4节，他说，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所以他接下来就采取行动，首先是怎么样，一个一个把这些欠债的叫过来，很有心计的啊。他没有开一个 group， 没有开一个组会把大家都请来，他是一个一个的。我跟你说，他跟他说了什么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对第一个说100篓油，他说什么呀？写个50。第二个说100担麦子，写80。当然这只是用两个例子啊。他在这里做了一件什么事？神功肥私，对吧？因为反正这个钱是管家的，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得到了什么人情，对不对？这个就是管家的这个处理。当然，管家这种处理的方式，我们接受不接受？那么很显然，觉得管家这样做好不好？说好的举个手。哎呀，真的有后面有个举手的。管家这种做法当然不好。但是呢，非常令我们吃惊的，这个管家怎么样？主人就夸奖这卑劣的管家怎么样？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其实每次在读这个比喻啊，其实，当读到这个第8节的时候啊，心里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在打鼓，怎么这个人还会被夸奖，对吧？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有一点费解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第8节的时候，这个夸奖的什么？不是夸奖的在那坑蒙拐骗，对不对？很显然也不是赞扬他的欺骗的行为，他赞扬他做事聪明，聪明在哪里？神功肥私嘛，对吧？他聪明是什么呀？用主人的财产为他的将来怎么样做计划，对不对？结交人情，他自己没有那个，不是他的东西，对不对？他们不费这个毫毛之力啊，就结交了这个人情，对不对？这些人欠了他的人情，将来怎么样对他有好处。所以这里夸奖的不是他的那个欺骗的行为啊，这里我觉得弟兄姐妹一定要弄明白，主要是夸奖他做事聪明。那么他聪明在什么地方？我们从这个经文中可以看出来，这个管家怎么样，有眼光，对不对？他知道他后面需要为他的将来打算。他怎么样？非常有行动，对不对？管家主人跟他说了以后，他会立刻采取行动，并且一个一个的，哎，别人还不知道。非常有见识，他知道钱财固然重要，但是总是没有用的时候。我想这是经文的1到8节啊，给我们可以看到的啊。那这个管家的话，这个 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第八节中间有两个啊，一个是今世之子，一个是光明之子。今世之子当然是指什么？就是说世界的人。光明之子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是指什么呀？是属神的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聪明。这里聪明在什么地方？就是聪明在怎么样？他懂得为将来去打算做预备，是吧？这个是主要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今世之子是这样聪明，我们光明之子，我们的光明之子在世事上聪明不聪明？我们也是很聪明的。但是我们光明之子应该要在哪里聪明？我们光明之子将来是怎么样？我们不仅在世事上聪明，我们在永恒的事情要聪明，而这一点是我们缺乏的。所以我们同样，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在世上都是非常精明的，但是我们可能是在来世上，在永生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做预备的没有我们在世事上那么精明。如果说我们的精明只是在世事上，从来不懂得如何为进入来世做预备的话，在耶稣的眼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不聪明的。这个是我们特别从这个经文里面要得到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啊。那我们讲完了这一到八节，下面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九到十三节的这个经文的应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九节。这个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这个第九节的话呢，我有三个地方呢要稍微做点解释啊。首先他说到不义的钱财，我们一想到不义就感觉到，哎呀，这个钱财有问题，可能是贪污受贿来的，可能这个钱是脏的钱，对吧？这里如果按照当然可以这么去解释啊，你可以去展开。那英文它是讲的，它就是讲的就是世界的财富 ，worldly health wealth， 所以就是指世上的钱。对，我想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就行了。对，第二个我们需要解释的就是说，那个钱财有无用的时候。对，这个无用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那当时用不着的时候。什么时候用不着？如果说我们主耶稣现在来了，钱财肯定用不着。还有比如说我们拥有钱财，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钱财也用不着。对，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钱财可能有的东西是有效期的，过了有效期那它也没有用了。所以这个无用的时候就是指这些时候。那第三个呢，我要特别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朋友究竟是指谁的吧？他叫我们要用不义的钱来结交朋友，啊，这个朋友怎么样？他们又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面去。所以你看到那个朋友跟他们，我把它放在同一个位置啊，他们是指同一个人，对吧？或者同一批人，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朋友的话呢，有两种比较解释啊。第一种解释，那么就是指这个朋友是指谁呢？就是指有一段经文，特别是支持我们这种看法啊，说这个朋友指的就是神。那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看约翰福音14:2-3，这是耶稣讲的话啊。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我们从这里经文来看的话呢，说这个朋友就是指结交神，也非常合理，对吧？因为神是将来接我们到这个永存帐幕里面去的，这个说法是没问题。另外一种解释，这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可以指什么呢？这个朋友可以是指你用你的钱财去帮助，因为你的钱财的帮助而认识了神，或者是这个因为你的钱财你帮助了一些软弱的肢体，那么这些人将来有可能比如说是在你之前回到了天家，那如果说这样的话，等你回天家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天堂上在欢迎你？当然他们并不是决定你去天堂，他们可以在天堂那里结，这个结不见得是决定啊，这个结可以是欢迎的意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请客吃饭啊，有弟兄请我或者跟其他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去，我去早了， 主人还在忙，哎，又有后面的客人来了，一敲门，我去开门，我一打开，我会怎么说啊？欢迎欢迎，还有弄得仿佛是到我家呀，是不是这样？那我那时是不是在欢迎？我是在欢迎，对不对？所以这个朋友是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指与神有关系的人。所以这个朋友可以指神，也可以指与神有关系的人。这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啊，并不是完全矛盾啊，这两种其实是互为补充。所以我今天的讲解呢，我是更加的侧重第二种看法啊，我后面从应用的角度来会帮第16章的第9节的经文呢，会进一步的展开。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经文啊。我们在展开之前，我们首先再看一下后面的经文。后面的经文呢，是特别是对这个地上和天上的财富有个对比啊。我帮大家这个几节经文，大家我们再读一下，我来读一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能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如果每句话前半段跟后半段，你看起来都有一个什么对比，对吧？前面是最小的事跟大事是对比，第二句话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是个对比，第三句话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也是个对比，纵向看有三个对比。但是这三句话其实是一个平行的结构，表达的意思是相反的。如果我们纵向看，你就发现最小的事不义的钱财，别人的东西，基本上是指同样一件事，是什么呢？属世的钱财和资源。而后面另一种颜色的大事，真实的钱财，自己的东西，指什么呢？是指属天的财宝。属天的财宝是不能夺去的，它是永恒的，所以它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这个10到12节啊，这个结构和讲的意思非常清楚。还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第三点，一个很重要啊，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最小的事，不义的钱财，地上都是地上的东西，对吧？我们对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忠心，对不对？不断的说忠心。忠心，最后讲的什么？还是忠心。这个词跟我们刚才讲的第16章的第9节是有关系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地上的财富跟天上的财富有个很明显的这个对比在这里啊。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经文13节。13节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然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不止这里啊，很多处经节都提到这个概念，我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大家觉得同时侍奉神又同时侍奉马门可以吗？两个好处都沾了不是挺好吗？是我也是一直在两个方面都希望沾的，对不对？但是呢，我用个比方啊，就像你跳舞，对不对？你能不能有两个舞去同时跳？那我觉得你会感觉到很困难。如果你用这个来比方的话，同时侍奉神跟侍奉马门，对你是蛮挑战的。那什么叫侍奉马门呢？这个给人感觉很抽象啊。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形象的话来讲，侍奉马门就表示你的心被马门给拴住了，那就是侍奉。你的心思意念一天到晚可能都是在惦记着，对吧？惦记着这个马门怎么样去挣钱，你也非常的为这个钱会烦恼，会忧虑。当你在给别人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伤痛，觉得很感觉到很心痛啊，因为这个马门系住了你的心。对，你的钱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浪费在这个奢侈宴乐上面，这些都是侍奉马门的这个表现。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句话啊，另外也讲得非常好，也是记在路加福音的12章34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想这句话大家肯定是同意的。 因为那个财宝揪你的心，所以你的心也就在那里。好，我们把那个经文啊，一到十三节就这样的过了一遍啊。下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经文，十六章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今天要花很多时间跟弟兄姐妹来细致的来一块的来仔细的看看这节经文，怎么样来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十六章的第九节里面特别要叫我们结交朋友，这个朋友当然不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平时所讲的那个酒肉朋友啊，或者是就是吃饭的朋友。这里的朋友，我刚才是在分析经文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这里的朋友是指什么，跟神有关系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但是呢，如果要想帮这个第九节展开啊，我觉得有几个观念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下面我们就来先看一下第一个观念，结交朋友投资永恒。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上只是一个管家。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钱财，神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受托者，对不对？自然是受托者，基督徒受托着神的管家的话，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不是真正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这个命，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才干恩赐，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管家的一个身份。那自然是管家的身份，圣经里面是对管家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啊，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那自然我们是受托的，我们就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怎么样用这个受托给我的东西，对不对？这就是忠心的意思。所以忠心的意思就是按照主人的意思来使用我们的钱财跟资源。好，我们第一个观念啊，我们要知道明白我们身上所有的都是只是一个管家啊。我们第二个，我们在观念上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一个寄居者。那么这一点的话，为什么也这个非常的重要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啊，怎么样来描述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啊？我在这里列了四处的经文，包括旧约，包括诗篇，也包括新约。我们在旧约的历代志上的时候这么说，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啊，不能长存。这是大卫的祷告啊。诗篇的话也表达同样的意思，诗篇的三十九篇十二节这么说，我流泪求你不要寂寞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的列祖一样。所以旧约对我们是这样的教导，到新约也是一样。新约我们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真实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说，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那么自然是寄居的啊，是客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你到什么地方去 visit 去旅游观光的时候，跟你住在这个地方，你对那个地方的感觉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嘛，对吧？我是到这里观光的，我只是看看而已，对不对？这个寄居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喜欢去野营，我们野营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的？你不会把你的房子搬过去吧，你是怎么背着个帐篷就去了，对不对？你也绝对不会在你野营的地方在那里搞个三室两厅，在那里造个别墅，绝对不会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你就在那睡一晚上，可能就两个晚上，对不对？是这个同样的概念。假如说我们真的要 心里面认同啊，我们在世上就是寄居的，我们的永恒的家乡真的是在天上的话，我们在这里真的就是一个旅客，对不对？就是住一个晚上或者住两个晚上而已。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的焦点你就不会关注在地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专注在天上。大家我相信会同意吧，这个我们第二个在观念上啊，我们需要理清楚的。然后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要想把那个第九节活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啊。那么属天的眼光，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今生所得的东西全部是短暂的，也不是真正的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是暂时管理一下而已。而在天上我们所有的福气是永恒的，我们的财宝也是安全的。大家知道马太福音在6章20节的时候，耶稣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天上的财富是怎么样，贼不能进，虫不能住，非常安全的。那么我们今生的东西怎么样，那就反过来了，今生的东西是迟早会变得没有价值。今生的东西，那如果变得迟早没有价值的话，那总最后就变得怎么样，没有用，对不对？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比喻中间那个财主，后来不受到夸奖，对不对？他受到夸奖，他被夸奖就是因为他知道用主人的东西，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为自己将来去打算。同样的，我们现在的东西也是跟那个比喻中间那个财那个管家是一样的，我们的东西也是短暂的，至终也是要被失去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聪明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短暂的东西转换成将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假如我不能不都做，那将来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很愚蠢。我下面用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粮票啊。假如说你是90年代，哎呀，你绝对不知道是什么是粮票了。我想可能是生活在80年代的时候，在大陆啊，那时候买米呀、有粮票的，没有那个话，你买不到米的。对，那么粮票的话，有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啊，两种。我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我们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怎么样？那学校就给我们，因为我们不在学校吃了嘛，就要给我们拿点粮票带回去。我们家里是乡下，回到家用不着粮票，但是粮票是好东西，所以呢，我几年下来呢，其实积累了不少粮票，还都是全国通用粮票啊，那个比上海的粮票更值钱。但是呢，从90年代初的时候啊，因为后来国内物质丰富了。有多少米你知道，有钱你尽管买吧，不需要粮票了，那时候决定废除粮票了。那废除有一段时间，不是说明天早晨说立刻废除，就已经预告了。有些同学呢，身边有一些粮票，那就把它拿去换点东西，什么跟小商贩换点鸡蛋呐、换点其他东西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总觉得这个通用粮票在我口袋里面就像黄金一样，我很舍不得去换，我就捏着。但是后来到了真的是正式作废的那一天的话，我还心里糊涂，还攥在手上，那后来就是废纸，对吧？一个鸡蛋都换不到。所以我讲这个例子的话，真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因为它过了那个有用的这么有效期，所以它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讲要有属天的眼光，我们确实一定要一直要有一个跟属地的跟属天的他们的差别究竟是在哪里。对，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个属天的眼光，我们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反过来我们就是一个愚笨的人。愚笨的人不是说你的 IQ 有问题，你的 IQ 可能还是非常高的。聪明的人就懂得怎么样用今生去投资永恒，他就知道在这些东西，因为反正在地上的东西迟早要失去的，对不对？那自然是这样的话，在它没有变得没有价值之前，应该尽可能把它转化成怎么样将来有用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全国通用粮票一样。对，那么愚蠢的人呢，他的眼睛是只专注今生的事，他不肯放手啊，并且他这样做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愚蠢的，对不对？他如果觉得自己愚蠢，他就不会这么做， 对吧？所以呢，他反而会以为自己十分聪明。所以呢，我们很多人是过的真的是这种生活，会选择用尽我们一生呢去换取今生的东西，非常的短视，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种短视的话呢，它之所以短视，就跟刚才的人形成一个对比，缺乏属天的眼光。这个三点啊，我们理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开始真正的来结交朋友。好，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是这个是个管家的角色，我们在世上我们是个寄居者，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眼光。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可以来怎么样用我们现在所有的去投资永恒。那么怎么样来投资永恒，在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呢，第九节的话呢，只是说提出重点，叫我们结交朋友，但是呢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结交，对吧？那我们呢可以在这点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展开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结交朋友？我们每天都是在经营活动，对吧？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是在结交朋友呢？这是我自己与大家的一个分享。是否投资永恒有一个标准？标准是在哪里呢？你就看看我们的资源有没有被用来扩展和建造神的国度。假如说我们起到了这个目的，我们的投资就有了永恒的价值。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邀请弟兄姐妹，也包括邀请福音朋友吃饭。我觉得吃饭是建立关系最好的一种方式，可能是要花点精力。我们也可以带有些人陪他们去郊游，或者是交友，这些都是投资永恒的一些做法。我们对别人当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去关怀，我们对别人表示关心或者去探访。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资源买很多一些属灵的资料，比如说送给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一些属灵的书籍，这些也是投资永恒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钱财来支持宣教，也支持一些福音机构他们的宣教施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钱啊来支持一些神学院，包括甚至是神学生他的培训。我这里讲到这个神学生呢，我就想到一个人啊，跟我有点关系，那就是苏中谦传道啊。这个传道是我在波士顿教会，我走的时候他还没有来，我2020年离开的时候，教会正在需要找一个新的传道人。他2021年来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温哥华，但是呢他到了以后呢，跟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呢都约时间啊，了解了解情况。他也跟我约了，他都不知道我走了，因为他从微信群里面每个人联系过来。后来我跟他说我已经在这里了，但是呢他仍然非常关心我在这边的属灵的情况。那2021年的时候呢，12月14号啊，我知道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我的护照生日，所以呢我跟他分享一个信息，我说我从2022年要到神学院去开始学习。他后来知道了以后呢，过了没几天他就跟我联系，他说善荣啊，我们计划给你筹款来支持你的神学的训练。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自己还可以支持自己，我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好意啊，但是我的心里还是非常感动。因为作为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牧者，他对我真的是这份心呢，是非常令我很感动的。我后来跟弟兄姐妹也有很多接触啊，原来的教会弟兄姐妹跟我说啊，新来的苏传道人非常好，他真的就像我今天讲，他是一个结交朋友，是一个投资永恒的人。对，我在这里也非常谢谢啊，借这个机会，我大家知道我太太因为我妹妹的原因啊，在国内照顾她这个身体。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有一些弟兄姐妹给我送来爱心的包子、饺子、粽子、韭菜盒子、月饼、 还有各种汤，还包括是什么自制的糕点。虽然东西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弟兄姐妹其实这份对我这个关心呢，也促使我，别人这么关心我，我其实也应该多多的关心其他的肢体，是对我是一种激励啊。我再次特别谢谢这个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也特别是感谢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负责一些接送啊。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因为不能够开车，我们有人就要给他 ride， 给人 ride， 说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如果你常年累月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你同意不同意，因为我自己做过，因为有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不方便，比如说我今天我在外面，我就不想回家了。我要接人，我就得要回去。假如说我今天教会完了以后，我想到哪里去吃饭，但是因为我要送人家，我可能这个时刻就身上老是被捆绑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对我们教会，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做这个事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做这个事特别蒙主纪念，我也非常希望你们在爱心中间啊能够做下去，确实是引起很多生活的不方便。我个人做过，所以我非常理解。好，我们下面讲到的是投资永恒。那下面呢，我想我今天要讲的最后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浪费这个主人的财物啊。我讲这一点啊，其实是我今天负担最重的地方。那个不能浪费主人的财物，我想从两个方面啊，我们大家可以做点反省。一个反省就是说，每个月都会收到你的银行的那个叫什么 bank statement， 对吧？银行对账单，你可以看看你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起到了什么作用啊？第二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时间表，你每天的24小时，每周的7天，那个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当然要工作，要睡觉，不错，但是其余的时间在你可以灵活支配的地方，你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我希望我们可以今天听完这个道以后啊，回去自己可以做一点点这个功课。我自己呢，就是觉得啊，我们很多人确实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钱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是，很多时候是为了肉体的情欲，是为了世界的厌乐。我这句话可能讲的比较重。此时呢，我就有的时候经常反省我们很多人的光景啊，我们很多人的光景就像是死海的光景，我们非常的善于吸收积累，但是呢很不愿意把东西怎么样分出去流出去。那结果会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大家知道死海里面没有生命，所以人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焦点只是关注积累收据，所以最后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滋养我们属天的生命呢。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就来到美国以后，信主了以后，我蒙了很多人的祝福。其实我觉得神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神祝福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管道去祝福别人。假如说这个世界都是这样一个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我这里读一处经文啊，这处经文的时候就是在诗篇67篇这么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又怜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一开始我们求神怎么样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并不是要帮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截胡了留在我这里，我们要把那个祝福给流出去。到第二节，要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要让万国万民最后的要怎么样来称赞主，来荣耀主。所以神祝福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流通的管道啊。神特别非常的祝福我们啊。我讲起来大家可能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儿子啊，今年研究生毕业啊，大家有些人知道，现在在加州，在学校里面做这个 school counseling。他待的地方呢，那个地方属于 low income， 收入都比较低。美国有个最有名的监狱就在那个 city，Crescent City。那个地方很多人的工作也是在监狱里面， 很多人学校的学生甚至他们的家长就在监狱里面，所以那个 city 里面的光景啊，你可以想象。我儿子跟我讲的几句非常平常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知道他的话里面有什么意思。他跟我说啊，他说哎呀很惊讶，他说我有个同事40多岁了，他说怎么还没有房子。他还跟我说他有一个也是另外一个 counselor， 他说比他年纪也很多，他说怎么还在怎么样，每个月他说都在这个担心他的 mortgage 付不出去。你要知道我的孩子啊，他不是在皇宫长大，但我的孩子确实也不是在旷野长大的，知道吧？我跟你们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来美国通过自己的打拼啊，神很祝福我们，我们的孩子没有受过多少罪的。在他的观念里面，有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可能会没有房子住？哎，怎么样 mortgage 付不出去？那因为有老爸在后面顶着，对不对？他从来不需要 worry 这个事情。所以等到他在工作的时候碰到这个情况，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你们的光景跟我差不多，你们的孩子很可能跟我的儿子也差不多。所以说神对我们的祝福是非常的大，我们是跟美国的很多家庭比起来，我们都是相当富有的。但是我们没有真的用我们的财富，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刚才诗篇67篇所描述的那样去生活。我下面举一个自己的一个例子啊，大家看到这个，可能这个投影不清楚啊，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是我的房子，是在波士顿的房子啊。我为什么把这个照片放在这里呢？我们家是从2014年从 San Diego 全家是搬到波士顿去的。那搬到波士顿去的是因为我这个人手啊特别不巧。我买房子啊，波士顿大家知道房子都很老，对吧？有的是上百年的，甚至什么。那我们去的时候就一定注意，一定要买那个最近盖的啊，因为新房子里面不会怎么出毛病。那当时我们确实也买到了一个房子，都不到10年，在波士顿你要想一想啊，他们一讲的新房子都是20年、30年都算是新房子啊，所以10年以下那是相当新了。所以我们当时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搬进去以后呢。这个是我3层，这是1楼，1楼的所有的房间中间是连通的，所以大家都说我们家那个房间住跳舞的地方是非常好。我跟我太太搬进去以后就立志啊，说神这么祝福我们，我们以后要经常的开放家庭，接待福音朋友，接待弟兄姐妹。我们也做了，我们就帮教会每个月都有新来的朋友，所以每个月都有一次迎新的聚会，就在我家里。我们也住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觉得住很难呢。有一次啊，大概来了一个40多个大人小孩，那个小孩到我们家的很激动，每一个角落都要去探险，对吧？都要去这个捉迷藏弄什么的，把我们家那个窗帘，这个因为一激动玩都扯掉了。孩子们走了以后啊，家里真的是一片狼藉啊。但是呢，好的呢，大家过得很开心啊。虽然像我们后来是做了，但是呢，做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服饰啊，很不容易做。我们的频率从一个月就开始变成2个月，最后再减少，到最后就怎么样，停下来了。所以这个房子这个照片就在控诉我。其实这个房子，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你住的房子远远超过你的需要。不说是豪宅，绝对是可以在那里更多的可以来为其他人来做祝福的地方。对，我想我有失败的地方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也有失败。我之所以把那个照片放在这里，我就在想，我确实要反省，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啊，没有充分的为了神的国度啊，真正的成为祝福别人的地方。好，我今天讲了结交朋友、投资永恒啊，我们讲了这个5点，对吧？我们是世上是管家，我们是寄居者，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不要老是盯着地上的事。我们要怎么样？要结永恒的果子，我们不能够浪费主人的财物。单单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还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爱灵魂的心。 我把几处经文啊，大家都能背诵下来的，放在这张 slide 上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怎么样？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经节都背下来。我们都知道，不信主的人，按照圣经的说法，他们的结局是在哪里？地狱，对吧？这个圣经里面是这么说，马可福音9:48说，在那里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如果看到有人在火里面，你会怎么样？奋不顾身的去救，对不对？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孩子溺水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袖手旁观吗？绝对不会。但是我们为什么面对这些人，他们会面临永远的死亡，我们那种急迫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呢？我也在问我自己啊，我对着这个照片，我就非常亏欠，亏欠在什么地方呢？我今年啊，有机会在神学院上了好几门的课啊，都是关于宣教的课啊。我觉得我们跟弟兄，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我们缺乏的不是知识，也不是对福音的不了解。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不仅是参加了教会的三元，我在神学院也是操练一句话传福音，也去操练用罗马书、罗马录传福音，仅仅用罗马书来传福音，装备是很多的，但是我结了几个果子。问题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做，问题是我没有心，我没有神那样对人怜悯慈悲的心。你没有心的话，你就很难做出来事。我们为爱自己的孩子，你会怎么做？你甚至都会为他舍命，对吧？我们真正的爱一个人，我们会愿意为他粉身碎骨。我想我自己说真的，在传福音这方面，我真的觉得不是圣经不熟悉，不是那些方法不知道，我就是没有这个心。这个照片我看了以后也触动我一下，我非常希望这个触动能够 keep， 能够一直的触动下去。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啊，能够在这方面啊，能够有所触动。好，我的信息啊，基本上就停在这里。下面我想有三个回应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我上次已经放在我的讲上篇信息的时候问过同样的问题。在你的追思礼拜上，你希望别人如何的来追忆你？你期待你有很多结交的朋友在天堂的门口欢迎你回天家吗？你也希望神怎么样的在天堂迎接你？第二个问题，重新审视一下你的钱财和时间的去向，你是否挥霍了神给你的资源？也包括我们的关系网。第三个回应的问题是，你关心你在天上的自治情况吗？如何在今世用所有的去投资永恒？好，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最后，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借一个祷告，来坚固我们自己。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啊，当我挥霍、浪费你资源的时候，求圣灵来责备我，来提醒我。求你赐我属天的眼光，恢复我光明之子应该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结交朋友 投资将来的聪明管家。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一颗爱灵魂的心，去赢得灵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